跟大家来读启示录二十章有关于重要的千禧年的信息。我给他定位一个题目，叫做羔羊心腹的滋味。经文第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一千年，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印封上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。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，必须暂时释放他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上帝之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那一千年完了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，有福了，圣洁了。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羔羊心腹的滋味，启示录中最蒙福的就是羔羊的心腹。羔羊一出现在19章11节以后呢，心腹终会尝到苦尽甘来的滋味。这些人可能是因为耶稣做见证，给上帝知道被斩被杀的灵魂，没有拜过兽和兽像，不跟世俗妥协，也没有额上和手上受过印记的人的灵魂，在那一千年当中，心腹的滋味为王。实际上一进入19章以后呢，末世就进入现行时间表。19章的第6节开始羔羊的婚宴，19章11节开始的是弥赛亚羔羊骑白马的万王之王出现，19章17节天使邀飞鸟来赴宴，19章19节是兽跟军队被骑白马者所灭掉，然后进入20章撒旦受捆绑，在第一到三节。我又看见殉道者掌权千年，撒旦的末日。11节到15节我们下次所说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然后就开始进入21章的新天新地。从17章到21章的这个比喻来看，那个焦点来看的话呢，就发觉17章在讲大淫妇巴比伦，然后是兽，但是到了19章以后呢，就发觉进入的是心腹来对比淫妇，羔羊把兽宰杀了，离开巴比伦进入新天新地。这个过程当中呢，过渡时期就是20章的一千年。线性时间表当中啊，20章的一千年啊是其中的一部分，是过渡时期，是往耶路撒冷去，21章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一个过渡时期，是要把巴比伦，要把淫妇，要把兽，要把魔鬼通通丢了硫磺火湖里面的一个过渡时期，是古龙蛇被捆绑扔在无底坑，准备迎接白色大宝座之后，所有的都通审判在硫磺火湖里面以后呢，在第二次死之后呢，就进入新天新地，所以是一个过渡时期。这一千年当中帮助我们了解啊，成为羔羊的心腹啊，何等有福气。你可能之前给大淫妇，给巴比伦，给人间的兽，给假先知，给世界上的君王欺负，因为你不跟他们有科666的印记，你不拜他们，你不跟从他们，甚至可能被杀被斩。就好像呢，教会历史当中一直这样的出现，包括早期在别加摩，在启示录第三个教会当中，就发觉宙斯世界上君王尼哥拉一党的人抓住皇帝政治界，下面又有罗马的竞技场，来说明是罗马帝国呢下面的人拥罗马皇帝杀信徒，旁边呢雅典娜灵界跟政治界卡在一起，别加摩就有一个安提帕，安提帕死的方式很特别，安提帕就在宙斯庙跟雅典娜庙中间的那个地方呢，是在锅子里面用火烤死的。教会历史当中有许许多多殉道的人，但是到了这一千年啊， 苦尽甘来，羔羊心腹的滋味啊，何等的甘甜！一千年，帮助我们明白上帝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学习的功课。教会历史争议这一千年很多争议，有四个派别。第一个派别所说的千禧年后派，这一派的学者大部分是早期，特别19世纪美国的更正教会，还有当时的大部分的自由派学者，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，他们采取千禧年后派的读法。他们是认为呢，福音呢要渐渐渗透改变这世界，世界的罪恶将日渐四维，因为圣灵工作，基督徒将成为人类的主体。他们是认为世界上会有千年的和平国度，直到基督再来才引人进入新天新地。这个看法是四种派别当中呢是最乐观的一派，认为世界会越来越好。但现在大部分的特别福音派学者已经都不支持这个看法，从环保来看，世界只有越来越糟糕，而且不可能回头。第二个派别无千禧年派，这个观念是从奥古斯丁，这第四世纪的教父开始。他们认为20章1到3节呢，那个龙骨是被丢到一千年，这一千年是代表教会时期。基督十字架死里复活得胜以后呢，掌权，因此龙骨是被打倒，就不再迷惑列国。这一千年就是灵异节、象征节，指着教会时期。第四节，这些被杀、手上没有受过印记的这灵魂呢，他们都复活了。这个复活希腊文叫 Zoo。 这一派无千禧年是认为第一次的复活是第四节，第二次复活就是第五节所说头一次复活之后呢，一千年之后还有一个复活。两次复活呢，无千禧年的派的解法是第一次复活是耶稣死里埋葬复活，第二次复活呢是指着耶稣第二次再来。或者这样说，第一次复活是指的你这个个人，你是羔羊的心腹，你信了耶稣以后呢，跟十字架上的耶稣的第一次工作连结以后呢，你就进入教会时期。那这一千年是指的在十字架之后任何时候信了耶稣以后就进入教会，一直到他第二次再来，这段时间不是整整一千年，这一段时期叫教会时期，他们叫无千禧年派。无千禧年派是把两次复活，第一次当作你信了耶稣灵里面复活，因信跟2000年前耶稣钉死埋葬复活连结在一起。第二次复活是指的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肉体复活，其实这四个派别都坚持肉体是要复活的，但是无千禧年派呢有它的争议性所在。它的争议性所在就是这个 Zoo 头一次复活啊，第五节跟第二次复活相同的希腊文的一个字，第一次是灵异节，第二次肉体节。上下文为什么一次是肉体节，为什么不是颠倒，为什么不是两个都是灵异节，为什么不是两个都是干脆就是肉体节，有它的难处，所以才会有第三派千禧年前派。耶稣是千禧年之前来的，这一千年当中的开始呢，会有死人复活，就有点像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的空中与主相遇，被提起来以后呢，就进入地上掌权的一千年，带入世界上的一千年。他来之前，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战争、饥饿、大征兆、敌基督、迷惑人，但是他一来，19章一出现，就进入千禧年，因为他要掌权。第四个派别更厉害，这一派叫时代派。就是这一千年是道道地地一千年，一点都不少。犹太人甚至还会在这一年当中恢复圣殿跟祭祀的礼仪，因为以西结书40到48章讲圣殿要重新被修建。他们认为这一千年是给犹太人的，犹太人能够恢复圣殿，为让旧约的应许能够应验，这叫第四派时代派。但是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从整个新约来看呢，到底这四个派别呢？到底哪一个会比较对？现在比较多的学者接受无千年派跟千禧年前派。基本的问题是两次复活，还有耶稣那种十字架的得胜啊，之后二者是不是这一千年呢不会再兴风作浪？两次复活呢，无千年的看法是认为第一次是灵里复活，第二次是肉体复活呢，从上下文来看有它的难处。 从福音书来看呢，撒旦呢确实是堕落的，但吴千年的看法是认为呢，耶稣呢已经死里复活以后呢，撒旦就只能在无底空当中呢，不太能够兴风作浪。可是实际上，你如果读启示录，包括新约的其他经文，就会发觉啊，基督死后复活以后的失败的撒旦呢，并没有完全被捆绑，他仍然在教会历史当中兴风作浪。保罗也提到哥林多后书4:3-4，撒旦装成光明的天使。彼得前书5:8，他是到处寻找吞吃的狮子一般，并不因为耶稣的第一个死里复活以后呢，撒旦在阴间被捆绑，就不会在人间兴风作浪。因此，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吴千年的解法需要被调整，需要被质疑。线性时间表来看的话呢，20:19-21中间的一部分过渡时期来看的话呢，你就非得接受千禧年前派。这个众说纷纭的末世论呢、可以确定的是什么呢？羔羊啊，已经为你跟我预备一个执掌王权的一个时间跟空间，要迎接我们，要让我们这些为主缘故呢，为主受苦被逼迫甚至被杀的这些灵魂呢，能够尝到心腹的滋味，能够苦尽甘来的滋味，而且是他预备的，你不需要做什么。羔羊呢，他为我们缘故呢，已经捆绑心腹的仇敌。这是我们读千禧年这个复杂的解经过程当中呢，学习到更重要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作王了。不管是千禧年前派或是吴千年的看法，基本上是一样的。第二个特征，羔羊领心腹做什么？一同为王，他带领我们一同作王。第六节所说的，在头一次复活的人有份了，有福了，圣洁了，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精彩的地方就是上帝的百姓最后要与基督一同作王。我们将来要作王，我们的地位呢是高于人间的君王。我们上次所说亚历山大大帝呢，征服了全世界，最后是垮台。他死了之后，国家分成4个部分，最后是给罗马所征服。无非帮助我们了解呢，世界上的君王都是短暂的。这边是万王之王迎接我们，而且邀请我们跟他一同作王。很明显的，启示录啊，在浮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：羔羊是王。马太福音的最重要的神学主题是基督为王。弥赛亚的原文的意思，弥西阿，就是被高者，作王了才被高。他作王以后呢，我们可以跟他同作王，何等有福分啊！心腹的滋味呢，你尝到了几个重要原则。第一个，荣耀之前必有卑微跟苦难。奥古斯丁说 God has one son without sin， 上帝只有一个儿子没有罪， But he has no son without suffering， 却没有儿子不受苦的。荣耀之前必有卑微跟苦难，要成为羔羊的心腹，就要预备好在世上有苦难，要肯面对，要有勇气，要肯摆上，要肯为主连故背十字架。这些被杀的灵魂告诉我们，他们最后作王之前被杀为主忠贞，也求主感动你为主成为一个忠贞的一个见证人。第二，痛苦不是永恒，苦尽会甘来的。当天使把古龙捆锁放在无底坑关闭以后，你呢就尝到苦尽甘来的滋味了。你走过了17:18大巴比伦淫妇被刷下去，心腹被预备，羔羊迎接我们准备做王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呢，痛苦呢不是永恒的，苦尽会甘来的。刚刚提到奥古斯丁，他也说，我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话，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叫你们得享安息。上帝的百姓只是因为信耶稣跟他一同作王。第三个滋味，你会尝到 zero becomes hero。 你会第四节坐宝座，你会成为祭司，你会成为君王。卑微的你跟我 zero， 因着耶稣的爱竟然在1000年当中 会掌权，与他一同做王，何等荣耀的职位啊！求主感动你，跟从耶稣吧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，让基督死里复活成为王，引导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为了主远处荣耀的缘故，欢喜摆上，迎接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国度，因此欢欢喜喜跟从你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门。